人朝诗篇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并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向你敬拜赞美。我们的口就是要来赞美你，要时时称颂主你的名，赞美主你的话必藏在我们口中。主啊，因为主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主啊，你创造了诸天，诸天万物都在诉说主你的荣耀。你创造了我们，主啊，我们是有神你自己荣耀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又赐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重新。能够与主你相连，主啊，你赐给了我们永生，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所创造的一切，谢谢主，你所造成的一切。主啊，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主啊，愿主你，愿万国万民的人都到你面前屈膝敬拜，愿我们都来颂赞主的你的名。主啊，愿主你真的是也再来，主啊，你再来。你荣耀彰显在全地，你要让所有的人都要来仰望你。谢谢主，主啊，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礼拜，愿我们一切的颂赞都达到主你的宝座面前。愿主你悦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唱诗。我们在以弗所书5章19节说，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如果大家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起立，来称颂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在你怀中。 全然的神。
第二首诗歌是《一生爱你》。是的，我们愿意一生奉献给主，一生爱你，一生来跟随主。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主，阿门。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注牧师来证道，不只是前书，在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注牧师。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主日，而且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6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呢要从这个给阿嬷的这份情书啊，这个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圣餐主日啊，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一个重点是不只是情书，而是圣餐啊，所以圣餐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啊。如果你还没有准备的话呢，请你在听信息的时候也准备一个饼和一个杯啊。今天我们有这个圣餐主日。那么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啊，我们这部电影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讲座分享给大家啊。这部电影呢，让整个中国啊，都哭红了眼睛啊！这部电影名字就是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是潮汕方言，小成本的啊，这个据说是1000万啊，那但是呢却收获了14亿的票房，那最新的数据好像已经出来啊，这个超过20亿了啊，里面也没有这个大牌明星啊，但是豆瓣的这个评分有9分以上啊，好像是9.2分。是今年五一档的最大的这个黑马啊！那为什么这部电影这么能够打动人？通常我们不是贺岁大片嘛，要宏大的场面，要有大的明星，再或者是一些很 时代感的这个新的一些的这一个新奇的故事啊！但是呢，这部电影好像没有具备我们通常这个大电影的那些的素材啊！但是呢，这部电影讲的原来是每个中国人都藏在心里的两个字，就是情和义啊，就是我们右边的这张这个海报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情跟义啊。那简单的说一下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位潮汕阿嬷叫做叶淑柔啊。他呢，这个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当地的一个小伙子，一个穷小子，叫做郑木森啊，两个人私定终身。刚好他们有了孩子的时候，有了3个孩子的时候呢，这个郑木森就是她的丈夫啊，为了躲避这个壮丁去当兵，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家乡啊。她丈夫呢，就去到先是到南洋。后来再到泰国啊，一直在那里打工，然后寄钱回来。那寄钱回来，在当时呢，就是那个叫做侨批啊，就是一封封这个穿越山海的书信，书信里面就是情书啊。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影叫做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因为这些年来，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从这个外面的地方寄过来的这个情书啊，但这个情书也有这个汇款在里面啊，这个都是一分分的这个侨批啊，但是呢，丈夫呢，早在这个事实上，丈夫早在1960年的时候就客死异乡。当丈夫这个木生啊，在船上救人的时候呢，被强盗打伤，又踢入水中去世了啊。那么这几十年来，这个到底是谁在以她丈夫的名义持续的，你从40年代一直到这个，一直到2000年这个一直到1978年那后来的信，这个叶淑楼这个阿嬷没有收到啊。这个几十年当中，一直有人持续的在那里写信，在那里寄钱守护着阿嬷这个一个家庭啊。到底是谁呢？原来是一个素昧平生的泰国华侨女子。谢难枝呢，她受了木生这个火中救父的恩情。当时着火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喝醉酒了，所以木生冒着这个火险，而且呢顾不上自己辛苦攒下的那些钱，救了这个难枝的这个父亲所以呢，这个难枝呢又用他后面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这个 18年的时间，隐瞒着穆生的死讯，以穆生的名义写这个乔批写信，又寄物资给这个一个素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家庭，就是阿嬷的一个家庭。那一封封的乔批啊，这个是怎么样子呢？让我读一段给你听下面的这一个乔批呢是，后来这一个这个穆生已经去世了，但是呢，这个南芝模仿这个穆生给苏柔就是妻子写的信这里讲到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原如入玉坠。仿若身在故乡，是与你共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南芝以穆生名义写给叶苏楼的这个阿嬷的这个信这就是乔批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在异乡的夜里，望着江上的月亮，替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向他的妻子诉说思念那你说这叫什么？这个就是情意两个字豆瓣里面有一个影评说爱情呢是世俗消遣，但是情意才是绝境的底牌这个是这个豆瓣里面讲到这个情意之深似乎是超越了原来的穆生跟苏柔的这个两人之间的爱情那么我相信呢，这部电影之所以打动那么多人不只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而是因为它触碰了人心里的一个个深深的渴望我们呢渴望被人记得，渴望有人呢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仍然守候着我们，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无条件的，是不求回报的，是跨越时间距离的。而且呢，对中国人来说，这点很重要，就是可以牺牲，是舍己的爱。那乔批里呢，还有另外一句话，我觉得把这个渴望说得非常的准这句话是“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因为有这个相寄托的地方这个生两个人好像是邻人一样那这句话呢，道出了人与人之间非常深的这个渴望。但是呢，在电影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只是怅然之想，是一种对邻在的一种深深的内在深处的渴望，但不是真正的邻在。乔批再美，穆生已经不在了。心有所寄，但是人其实是不在身边。今天的圣餐主日呢，我其实想告诉你，这种爱这个不是电影里面你能够找到的，这种爱呢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在电影里面，心有所寄呢，只是一种怅然好像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的圣餐里面，是神真实的来了，真实的在场那南芝的情谊呢，透过一封封的这个书信，真的非常让人动容这个南芝对苏柔一家一直的这个10多年的这个守候，是人间情谊至深的这个表达，因为他们之间。本身来说的话是没有血缘、没有义务、没有要求回报的可能也是没有人知道的。那这个是人间真实的爱，我想我们也都肯定、也都承认但今天呢，我想作为一位基督徒，作为一位传道人我必须诚实的说，这个情书呢也是不完整的。这个不完整当中呢，有好多个遗憾的地方。第一个呢。第一个遗憾呢是，这情书是有情，但是呢有遮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
Esco
芝用18年以这个穆生的名义写信， 这个本身当然是善意的，是这个保护苏柔，就是保护电影里面的这个阿嬷不受丧夫之痛啊。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一问，这真的是对叶苏柔最好的吗？其实我们不知道，叶苏柔等了一辈子，一个已经不在世上的人，他的守候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善意的谎言之上。如果早知道这些真相，他或许可以从更早的，这个更漫长的这个等待当中释放出来，或许他就早早的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生活啊。男子给的是爱，但不是完全的真实。约翰福音第8章32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给你们自由啊。所以，真正的爱呢，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是伴随着真理的。没有真理的这个情谊赞美也是一种遮蔽。神给我们的情谊呢，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里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给我们自由的真理啊。所以，不只是友情在信仰里面的真理。也是有真实的啊，有情有义，有恩典，有真理啊。那第二个在电影里面讲到的这个情书的遗憾的地方呢，是有意但是也有缺席啊。电影里面呢，其实呢，我觉得非常回应或者跟一个古诗关联。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面啊，这个可能是耳熟能详，也是。代表着华人对爱情的一种崇高的一种敬意啊，这个诗句是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在中国文化当中啊，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当中也一样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就不在乎朝朝暮暮啊。”似乎把这一种的两地分开的分居。作为一种牺牲的爱，作为一种舍己的爱，看得非常的这个宝贵啊，看得非常的地位非常高啊。但是呢，这句话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种安慰，有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化，用情谊长久来弥补这个陪伴的缺席，身体的这个缺席啊。木生不在，男之呢以木生的名义。在远处默默的守候，叶苏楼等了几十年，守的是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这个男子呢，在那里，我们看到他后来是一个人，他也没有在，他也没有嫁人啊，后来，所以他们两个女人都为一个美丽的谎言在那里守候啊，似乎在中国文化当中是有意的，但是这个意其实是有所缺席的啊，木生已经不在，男子呢在远处默默守候啊，这个是人间的真实的处境。再深的情谊，其实弥补不了那个人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圣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道成肉身的神，选择是完全不同的方式。神选择的是约翰福音1章14节说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然后呢，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自己说，除了那这个在地仍然在天的所以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也仍然是与父同在的。那这里1章的14节特别强调是住在我们中间。而且是道成了肉身的啊，不是跟我们很遥远的，不是一个虚幻的，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中间，而且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的神选择的是两情既是久长时，也在于朝朝暮暮啊。神朝朝暮暮的跟我们陪伴，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线上的聚会。通过我们的每一天的查经，也通过我们的祷告，那电影当中的情愫，还有第三个遗憾啊， 就是有爱，但是呢，遇到了这个终点啊。再讲穆生这个他死的时候，我想先读一段他当时写给耶稣的信。这些信呢，其实不是他当然不是他自己写，他们几位都是文化上没有机会啊，有一个好的教育，所以他们都是找那些专门写信的人啊，把大意表达出来，然后由那个写信先生帮他们写，然后再加上一些的这一个这个物资啊，其中有一段呢是这个在他这个死之前啊，当然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从这个原来在泰国是坐那个这个三轮车骑三轮车送客的啊，那后来他有机会要去坐船了啊。坐船的这个生意啊，那个也是他最接近，好像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的一个时机啊。那个时候他写过一份侨批啊，写道：“逾期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唯化思念作拼搏，凭勤俭来立业，今把三轮换货船。”中的扬帆起航，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啊！这里讲到江海有岸，团圆可盼啊。对穆生来说的话呢，他终于用三轮车换到了这个货船，觉得终于回家的日子不远了啊。但是呢，就在他终于扬起这个纷帆啊，这个。来做这个货船的这个生意的时候，或者说就在他以为团圆有盼的时候，穆生呢，因为在船上帮助人，被强盗打伤，然后踢入水中而死，我们看到有岸，但是有终点，换作男子一直守候在这个苏柔一家的这个遥远的泰国，但是男子到了。1978年的时候寄过去的信，因为这一个苏洛他们家搬家了，其实后来的信苏洛都没有收到。对苏洛来说的话，当时也不愿意再收到，因为信里面她看到的一张照片，让她觉得，她的丈夫，她不知道她丈夫这个已经离世，但是她觉得她的丈夫心里已经跟她分开了啊。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的情谊，无论多深。都会被死亡或者被误解划定边界啊。乔皮在电影当中啊，有一段是被水浸坏了啊。这个为什么浸坏呢？在导演被访谈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解释啊。这个有一解释是后来跟观众啊这些互动的时候的一个解释。他说这个最后那份这个男知要告诉苏柔。已经守候了18年的这一个美丽的谎言，就是要告诉苏洛，其实穆生已经去世。那封信，这个邮递员在下雨天骑过一个小桥的时候，这个掉入了河里面。那个导演说有一个观众的一个解释啊，是最让他动容，也是得到他肯定的。他说是因为穆生的。这个灵魂守在那个桥上，不让这个邮递员把这个真相，这个送到这个苏罗的这个手上。所以苏罗后来拿到的就只有这个她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还有一些孩子的合影，但是没有看到这个信里面的那个内容啊。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无论是误会或者是死亡，都是阻隔了这个爱没有这个终点。爱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在电影当中，爱当然是有了终点啊。这个就是人间情谊最大的局限，也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里面最深的一个悲剧啊。阿嬷的情书是一份美丽的情书，但是是不完整的。今天在。这个圣餐的桌前啊，今天我们是圣餐桌了，在圣餐的桌前呢，我要介绍一份完整的情书给你啊。 这份情书呢，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啊。保罗呢，用圣餐的来源，这个开始了这份情书。《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大家注意到这里讲到被卖的那一夜啊，保罗没有说在一个特别美丽的有月。啊，有和的一个晚上，而是说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所以是一个背叛的夜晚。门徒当中有人已经出去，啊，把主耶稣交出去换30两银子。外面有人可能正在准备着刀剑，召集着兵丁准备抓人啊。就在那一夜，主耶稣就拿起饼来。啊，主耶稣的情谊没有等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时间，啊，就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当中的那个乔皮，啊，乔皮就是一份情书，同时呢加上这个啊汇款，是情谊的物质化。啊，但是今天我们桌上的这一个饼跟杯，其实不只是一个象征，其实更是神情意的具体化。有饼，饼代表的是主耶稣的身体；有杯，杯代表的是主耶稣的这个宝血啊。因为神告诉我们，他的情意是有重量的，不只是感情，而是主的身体，是真实的给予。是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呢，神的情谊呢也是有代价的，不只是远处的守候，而是神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亲自的进入到人的苦难当中，流出血，为我们立成新约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呢，他又拿起饼来就拨开了。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所以新约呢，就是一份立了约的情谊啊。男子的守候其实是没有立约的啊，他的守候呢，是建立在这一个恩情之上啊的环抱的这个恩情啊。但是随时因为误解，因为死亡，因为疲惫，而会停止啊。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啊，立的约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所以他的立约呢，不是感情冲动，而是一份不可撤销的承诺啊。这份承诺呢，甚至死亡也不能够终止，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啊。”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与真理啊！恩典是情，是神的爱，是无条件啊，不以我们的回应为前提，也不以我们的表现为条件，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神就差派他的耶稣，而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这里呢也讲到是有真理的啊，真理就是义。神的情意呢，在这里没有遮盖，没有任何颜色的谎言，十字架呢，把罪的真相完全揭开，神没有假装问题不存在，而是以最真实的、最大的代价来解决问题。圣经也讲到是充充满满的啊，两者都满溢出来，那这才是我们信仰当中的完整的情愫，有情也有义，有爱。也有真实啊，有守候，也有临在，有恩典，同时有真理啊。电影里面呢，这个男子在最后啊，这个他这个电影里面，我们那个前天看的时候，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片段啊。男子其实呢，在他的记忆。快失忆之前，或者说在他开始衰退的时候，其实写了一封信啊。信里呢说，这个对那个苏柔讲这个 这个今日木棉花开得极好，我压了一朵在信封里，你也能闻着花香。我实在舍不得，但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白驹过隙，如今我们都老了，都会想听一听互相的忧愁、快乐。前阵子下了场雨，吸住阳光，无故人为勇敢无惧。自从没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了故人啊。南枝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他那个一直寄去的信被退回来，一直写到这个邮局关门了。那个寄印桥批的地方关门的时候他继续要写但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记忆已经开始衰退了他也怕忘记但终究人会忘记。到我们看电影的最后那片段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多地方已经失忆了所以呢，这里也讲到一个无奈，是实在舍不得忘记的那种无奈但是还是会忘记。我们爱的也会忘记，我们守候呢，这个记忆还是会消失我们的相遇呢，但终有一天连故人也不复记得但是今天在圣餐桌上那位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事，只等到他来主耶稣自己说的是，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呢，每一次的圣餐呢，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主耶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每逢吃这饼，每逢喝这杯，都是来纪念主，都是来宣告主的事，只等到他来我们呢也有盼望，盼望将来与他亲自的这个面对面的见面电影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我这两天在思想我觉得很值得这个慢慢的咀嚼我看到网上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评论，我自己是有的时候有在想，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叫木生大家知道中国人取名字还是有一定的含义的木生有木其名里面有木在中国的五行的这个观念当中是木克水的当然是火要克木这个取名的意思或许是要胜过水在水里面或者是比较的这个力能胜木生的一生在电影当中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时刻都跟这个名字有关。第一个时刻呢就是他跟南枝真正建立这种恩情关系的时刻，就是在他们的旅店这个是南枝一家的旅店当中被人放了火，在火灾当中，他奋不顾身这个木生奋不顾身，在大火当中，甚至顾不上自己的那些攒的钱，救出了南枝的父亲。这个是真实以生命的给予正因为这份情。南枝在他死后呢，又用18年其实也是超过18年守护着这个阿嬷的家庭另外一个时刻呢，也是关于这个救人但是呢，木生呢在船上帮助人救人的时候呢，被强盗伤，被踢入水中而亡。木生本应该是渗水的，本应该是克水的，但是或许人们起名的时候就是担心这方面，所以要给他取这方面的名字。但是最后似乎又在命运的摆渡当中，他的名字里面是要胜过水，木克水但是在电影的现实当中，似乎告诉我们，这个没办法胜过命运后来木生死了之后呢，那个他的朋友这个两方都认识的朋友。把他的遗物带到这个南枝家里，跟南枝家以及南枝的父亲报告这个报丧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说木生呢前面十几年在泰国这里骑三轮，其实赚的都是小钱， 但是呢，那2年呢，在那里这个走船赚了很多，超过了那个前面这十几年的这个正是富裕起来了，正是好起来了但是没想到一下子人就没有了，然后呢，报上者呢就叹了一口气说：“人生就是这样，命不由人啊，这个由命不由人啊，跟我们之前另外一部电影《我命由我不由天》似乎是两个相对的这个要表达的这个含义但那个只能是在一个神话传说当中那这个电影里面透露出的这个命不由人，我想也是中国人面对无奈时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叹最有情义的人，往往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最努力的人，结果却逃不过命运的摆布木生救了人，赚了钱，却在他最好的时候一下子没了命不由人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位耶稣基督，他的死呢，不是命不由人，而是命是他自己舍的。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担当了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永生。木生名字当中有木可以克水，但是却死于水。主耶稣钉在木头上，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死亡不能够禁锢他这位主告诉我们要只等到他来，在只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每分分喝这杯，我们每分要吃这饼所以主耶稣也是给我们一份重要的这个情愫，相比男子的情愫是有限的，虽然是很感人，但是呢是有终点的但是神的情愫呢，写在十字架上，用饼跟杯呈现在我面前，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乔批呢是一张泛黄的纸，夹着汇款，承载着情跟义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缺陷。它有它的这个有限它有它的限制，今天呢，这个圣经呢要给我们一个情书，是无论生死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情书。这个情书呢，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这里呢，模拟了当时的乔批写了一份情书以天父来写的这份情书无儿无女，展信安康。你离我处已历多少岁月，我一一记挂。你以为我未知，我却无一不知。你的冷暖，你的泪水，你的命不由人，我都知晓。世人皆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亦如此。然我非只寄信，乃亲自来了，住在你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此去山高水远，你切莫以为我已淡忘，我已为你备好归途，立下新约。此约死亡不能终止，时间不能磨损，背叛不能废除，竟以饼与杯为记号。你每逢领受，便如收我乔批，知我安好，知我仍在。自我必来，切要平安，即为我所盼，永远挂念你的天父。父，我儿耶稣已为你付清了一切所欠。今天呢，我们就要做这个圣餐的邀请我邀请你一起来参与圣餐不只是机械的领受饼跟杯，当这个饼放在你手里的时候，要感受一下它的重量。这因为这个是神的情义的重量是道成肉身的重量，是一位真实来到、真实为你舍命的神的重量。当这个杯递到你手里的时候，想一想，这是一份立约的承诺，因为神对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放弃你，只等到 他再来啊。我想今天这个饼跟杯就是神对我们的这个承诺啊，不只是一份情书。我们要讲的是，神已经道成肉身，已经住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不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书信，而是真实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且你为我们舍命，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到这个举起的饼、举起的杯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你当日就亲身被挂在哥哥他山上的木头上。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永生。主啊，你受了刑罚，却使我们得平安；你受了鞭伤，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来领受这饼这杯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主你的身体，你的血。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来领受圣餐啊。如果你有准备的话，请你准备好一个饼。和杯啊，杯可以是葡萄汁，都可以啊。那我们现在要先有这个分饼啊。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弟兄姊妹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感谢主！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事，我们要只等到主再来啊！愿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都是更深的纪念我们主的死啊，同时呢是更切的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有感动，也可以奉献支持我们神国度的事工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乐意奉献的人是神所喜悦。
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 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恍然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心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这心意。你赦免完成了父神之意，我怎敢偏离半步而起？主，我专一随你脚步，直到那日恍然见你。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可想那日快速领到，销毁满黄心与你在里，你应允众生徒走过艰辛，怎可不超标杆前行？帮我心满你的指引，直到那日恍然见你。你引领众生徒走过艰辛，我怎可不超标杆？帮我心望你的指引，直到那日恍然见你。
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是我们家事报告、彼此问安的环节首先呢，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接下来的一周啊，是我们这个圣经马拉松的周课表。我们从星期一开始有9到10章，一直会读到约书亚记的17、18章。那我们的周五晚上，或者中国时间的周六上午呢，会有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课程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接下来的周五晚上或者周六上午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职场见证啊，职场，信仰与职场的，专题啊。我们会邀请其中一位肢体来为我们有一起的这个分享啊。这个是我们这个试讲的这个分题啊，我们会讲到基督徒的工作啊，基督徒的职场观啊。好，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些的这个回应啊？或者我们先做结束祷告啊，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有一点时间一起的回应。好，我们请素萍姊妹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再祝福。
我们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向我们传递了那一封最完整的情书。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真的是你将你自己那真这真实的最这情谊，你就向我们展现。而且主，你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封情书，而是更是主你自己有恩典、有真理，你就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不离开，永不离开。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也应许了你必再来。主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在这领圣餐的时候，在我们每天在那里领受神你自己话语，在与主你祷告，在向主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感受到神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也一直的盼望神你自己主耶稣基督你的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也已经在那里，在主你自己那里，你为我们预备了住处。主啊，你要等，你要有一天，你要回来接我们到主你所预备我们的地方。主啊，我们真是存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也真的是也每天就是这样如此的感受神你自己的同在，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你的爱，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真的是也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应得的荣耀，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他们，我们一起共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
在
的
天上的
父，
父，愿
愿
人
人都
都
尊你的
尊你
名
的
为
名
圣。
为圣。
愿
愿
你
你的国降临。
的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
我
们
们
今
日
日
用
的
的
饮
饮
食，
食，
今
今
日
日
赐
赐
给
给
我
我
们，
们，免
免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债，
债，如
如
同
同
我们
我们
免
免
了
了
人
人
的
的
债，
债。
不
不叫
叫
我
我
们
们
遇
遇
见
见
试
试
探，
探，
救
救
我
我
们
们
脱
脱
离
离
凶
凶
恶，
恶，
因为
因
国
为
度、
国度、
权
权
柄、
柄、
力量、
荣耀，
全
全
是
是
你
你的，
的，直
直
到
到
永
永
远。
远。
阿
阿门。
门。
啊，现在有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情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光照、喜乐、平安，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接下来是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点时间可以交流、回应或者问题都可以啊。
谢谢钟师啊，我觉得从周五晚上听你讲这部电影，讲到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对，今天又看你改写的《两情若在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改成《两情既是久长时，也要在朝朝暮暮》。对，很感动。我中间还想起来年轻时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叫《读你》，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听过。当时听的时候，就完全把它当成男女之间的情书来情歌来听哈、对，后来也就几年前吧，自己受洗之后才知道，独立原来是写的不是男女情，而是与神之间的爱，读的其实是圣经，读的是神的话。也是很大的感动。其实，在那之前没有听到说，我自己没有听说过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这一说法。那回看读腻，其实他也是在把圣经当成情书来读。对，所以也是，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也是祷告神让我与他更亲密吧。谢谢，谢谢牧师。对，大家主日平安。
有没有其他听众要分享？
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在唱诗歌。我们是唱了一个是一，我好几首诗歌吧，《一生一世》，还有一生的生命的执着。 所有的这些诗歌在唱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其实当我们在那里表达对神的那个情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很美好。我觉得那个情书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写给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肉麻，但是我觉得写给跟神在那里这个祷告、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哎呀真美。我就是有表达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情，就是那种情书。神向我们写情书，我们也向神写情书。我觉得这个情书真的是越唱越美，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真的是要多唱这个情书，我们的赞美诗。
谢谢。我以前挺难想象，就是，对，用亲密来形容跟神的关系，我挺难想象的。就是哪怕在我受洗好几年之后，我是没有这种亲密感的。然后，我觉得给人的情书呢，陷入恋爱的状态中的时候，很容易就写出来。但是说，把圣经当成神给我的情书来读，对我其实是一个蛮全新的一个体验。那这个体验也对我来说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去年开始，每一天跟着生命跑者来学，自己也在那天花时间来读，然后。哎，我最近也是，就是越来越有这种，读情书的感觉哈，就像那个《读你》里面唱说"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就会有时候，对，我一边读，我是喜欢一边拿着笔，有时候会划线，有时候会写下每一刻的一些感受，我就觉得确确实实。中间当然有警醒，也有感觉很对自己做犯过的错误错也是有警醒但是也很多，真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爱的感觉喷薄而出的那种春天的感觉，也感谢神呀，也谢谢牧师一直的带领和大家一直的共同陪伴。
谢谢。其实人世间的情谊都是很有限啊。其实，
保不住的，对，是，是是。
对，我第一次听说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是以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一个姊妹，她其实是带我信主的其中一个人，她就是说她自己信主的刚刚信主的时候，她就一口气在几天之内把整本圣经如饥似渴的读完了。他说，每一行都有爱，就是说都。他说他是用眼泪泪眼模糊的读完的。他说他那时候简直是觉得上帝就在一直在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是这样的那个就是一种很疯狂的那种爱的那个情况下，他。也是一种就是他自己的那个这一个见证吧，哈，就是说他在读的时候呀，我是从来没有了，我现在才开始你看我也是信主了差不多20年了，我是从那个疫情以后才开始认真的读经然后也是像妹妹说的，我会记录一些。就是每天我在读，所以我圣经里面有很多日期，我很喜欢，就是，在那里盖一个印一样的哈，就是我今天某年某月某日的那个神跟我讲了什么哈，就是在那里画一个线，然后记录我为谁祷告的这个呀，我就特别喜欢我用纸的圣经能够可以记录下我当时的那个祷告或者是。神对我说了什么呀？所以也算是一种情的交流吧呀。谢谢。
谢谢素锦分享。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历程都有不同哈。我今天可能也还没到 如今你说的那个姊妹啊，刚受洗的时候就那样如痴如醉的，每一行都是神在说"我爱你"的那个感觉，我还没有。但昨天我因为去参加一个那个教会的一个 mini 退休会，那正好我跟那个教会的老师母坐在一边，他的先生郑牧师在去年去世了哈，那个现在在添加了。那正好我就看到他的圣经，我非常的让我很惊讶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圣经已经够被我画的，就是几乎就是不少页上都有我的划线、日期和我的一些问题，或者那一刻的一个感受。那位郑师母的圣经，每一页。几乎所有的那个页和那个行和行中间，都是他的那个划线，都是他细细密密的写的，各种颜色的那个笔啊，我当时因为在听课也没好意思跟他要过来看，以后有机会，我就在想，在那，就是他一边在收信，一边。在缝隙中间，这几十年，也是在给神回信的这个话，他读的时候，让我心里很感动。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读一本圣经，那么几千页上密密麻麻的写了无数无数的各种颜色、各种时期的，我没有见过中式的圣经。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但是是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啊！
我找找看，对，我好像
对，
也有，对，在哪里？
确实这样的圣经我也见过。我一个老弟兄，他要90几岁了，他的圣经就是这样的，他用蝇头小楷，他的字也写得很好，他的书法非常漂亮的，他是用最细的那种，他可以找到最细的笔写的
是。
满满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我还跟我先生说，如果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哈，如果我们就是很多人喜欢基督徒喜欢把他们的圣经作为一个展示哈，就是说他在他的遗物里面哈，就是圣经把它放在那个一展示，就是亲朋好友来看的时候，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是一本新兴的圣经的话，没有摸过的圣经。那是非常羞
不
耻
一
的一
样，
种展示，哎呀，就
对
是我就说
对，
我要我的圣经要用到像那个老弟兄那样的，就可以值得展示。
对，我觉得展示是不是展示是一部分，更重要的这是记录了几十年与神的这个交流的欢笑和泪水。你这一说说这次礼拜的，也让我想起不久前我读那个圣经。那个这本书哈，这个书名就叫《圣经》这本书，那个作者他就中间访谈的一位，我忘了他的名字，是某个神学院的那个教授，对，他就提到说作者自己他就提到说他最为珍贵的那个财宝，其中一个就是他的祖父。留下的圣经，那本圣经上就是写满了祖父当年读圣经的时候的很多的那个每一批很多的那个自己的当时的感想、日期和呀，上面也有泪水。我去讲，哎，如果我们留给孩子这样的宝，什么财宝的话，可能比世间的那个金钱房屋那些更为珍贵的是我们读过的圣经留下我们跟神交谈的印记，我想也是格外的传承留给孩子的谢神呀。
我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说她有个亲人，她说这个去世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是说要把这个圣经，因为圣经是那个亲人最喜爱的一本书，说要把这个圣经给，就是跟那个死去的那位就一起就烧掉了。
我说你怎么可以把它烧掉呢？这是最宝贵的东西，要传给世世代代呀！而且是真的是他已经去见主面了，根本不需要圣经，直接跟主交流，对吧？这个圣经是最宝贵的，最舍不得烧的，不可以烧掉。
我想烧掉也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烧不
我不
掉。
会，对，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我也许会选择一直跟着我。那我到了天上，虽然见了主面，我也还是要来饭，我也许会选择留给我的孩子，留给我的，以后如果有孙子孙女那个外孙外孙女，那都是一个，我觉得你们都是。你的选择看那个人他自己的意愿是如何，我倒是都能理解。对，是。
但我觉得这个食物烧掉了以后，在天上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有我们的真命是真正的带着进主面的，食物的话就留着没了。
对，我觉得传承很重要。我现在在写日记，感恩日记。我原来是用中文写的，因为我的第一母语还是中文嘛。但是我想想。我的日记里面有很多是关于我的孩子为他们的祷告，就以后他们是要，我是希望我离开以后他们可以看到的，所以我就改成了用英文写了呀，所以我觉得传承是非常宝贵的呀。
中文也没关系，他们真要读，以后 AI 都可以帮他们翻译哈。对，不过我写的时候，我这些年从来美国也写了几十本日记我倒是觉得孩子以后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更多我是在为自己来写哈。现在其实写的。比当年少了，对，还蛮可惜。可是也很感恩，在那个生命活着团体的群里面，每天那个我们这样的操练身体、操练金钱回来的打卡，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 mini 的一个小小的日记，这一天的回顾
对，
对，
所以我
加
们还
薪
是
酒。
在乎这个朝朝暮暮。
对对，呀，我也特别对那个，正好对我们下一周的学习也开始了。我昨天有把下周的圣经马拉松的朗读的接力发在群里，也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欢迎大家来认领朗读。谢谢。
我分享几句啊。真的，昨天我们已经平安的回到了湾区的家中。真的，
谢谢。
今天早上也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还有我分享你，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情书是一份礼物啊，它不是带着怎样的一个。或者是情谊，但是是白白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礼物就是我们照纳、照收就是的。要说到圣经当中的情书，我建议大家看侯西阿书吧，侯西阿书当中等于很多的句子的情书，因为侯西阿书我在那个信主第一年就是开。培灵会有一个外地的牧师来讲的，专门讲侯西阿书。我听了4天，把我的笔记没带在笔记上，我做了笔记。真的是我具体我不说不出来啊，就是反正是看你每一句都，但是很感动你的。最后，那个他那个侯西阿书的结语是怎样写的？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好下说，大家有机会去看看，真
你讲弟兄对和下书，我可能就读过一遍，后来就没再读
家
过。
跟那个歌迷的那个情谊啊，就是代表了上帝跟我们的子民的情谊，真的。我就分享这几句啊。
谢谢
谢
谢谢蒋弟兄，对，好，我
谢。
想和下书。
我是您说。
啊，我是说，和夏叔，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的等待啊。
是的，和下次
很
要在
期
最
待，很
后，
期待，
嗯，就是
要
这，
到明年，
对，
是
要
明
到
年
明
还
天，
是
到明
要
天。
明年了？对对，看到那个小云姐妹在那个 chat 里面问圣经上能写吗？对呀，我是写的，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的问号，那都是我不懂的地方，我就画了或大或小的很多的问号，然后，有我当时的理解，也有我自己发现，哎，我最近常写的时候，我发现，读旧约的时候跟新约去年学的那个地方，这句话我在新约里看过，我蹭蹭蹭的又回到新约去把那翻出来，然后对照着来读，有我自己那时候的那个，就是小小的感想，然后回头看我，几年前的那个笔记，在上面的，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会发现自己的成长，那时候，对，我也是会用各种的颜色，我的字没那么好看，但是也不管它，我觉得就好不好看，字好不好看还是怎样，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对，但是那个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意哈，
是，
是。
谢谢，谢谢分享，好，感谢主啊！这个上帝给我们有倾诉，而且是真真实实的，又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让我们就像诗歌里唱的，不要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感谢主。好，那我们还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